旧约的诗篇第十九篇。诗篇第十九篇，那我们从十二节读到第十四节。好，我来为大家读。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再读一遍。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在这个日子里边，求你继续的用你的圣灵，主啊，来刚强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的心真的是单单的归向你，主啊，在任何的难处里边，主啊，我们的心要仰望你，我们的心要回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继续的来吸引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来敬拜你，主啊，来认识你，来更多的来信靠你，主啊，谢谢你，也求你高抹今天所有的时间，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得到造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看来有些弟兄姐妹昨天比较累哈，所以今天可能在家休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题目叫做成圣的奥秘。那首先我们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接受主了以后，我们来认识基督教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神让我们所看重的不是外在的一个宗教仪式，那么不是一个教堂的富丽的堂皇。虽然当我们看到欧美的许多的教堂有非常富丽堂皇的一个教堂的建筑非常美轮美奂的大教堂，但是当我在研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发现那个不是神所真正在意的东西。那么神也不是让我们在意那个外在的衣着，或者是外在的这些圣袍，或者是诗班的这个美妙的歌声。当我们看天主教会这个聚会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神父都穿着非常美好的这个圣袍，那么圣诗班有非常美妙的歌声童声合唱教堂里面也有非常多的这个装饰，有很多的蜡烛，有很多的这个彩色的玻璃，所以让我们好像沉浸在一种气氛里边，沉浸在一种特别的一种宗教的气氛里边。我相信这个也不是神所看重的。那么神也不是让我们看重外在的一个道德的律法，或者是有许多的规条，有许多的律法。所以当我们研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的旧约都是在道德的律法或者是道德的规条里面。显然这个也不是神让我们看重的，神也不是让我们来遵守这些东西，神也不是让我们看重日子或者是节期或者是饮食的规条，甚至神都不是让我们看重圣经的知识，神也不是让我们看重我们做了多少好事，行了多少的善，积了多少的功德，所有的这些都不是神让我们看重的。那么神真正让我们看重的，当我们很好的来研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真正让我们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就是内在的生命，内在的动机，内在的心思的意念。显然我们和神的关系
不是外在的仪式，不是外在的宗教的规条，不是外在的装饰，也不是外在的衣着。神和我们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们和神那个内在的内心的一种连结，内在的动机，内心的意念，内在的生活，是我们和神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所有的基督徒的生活都不是外在的。如果今天我来到这里，我穿着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袍子，然后有很多的宗教仪式，也许有一些人就会以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个穿非常好的这个圣袍，然后在教会里边有许多的仪式。显然这个不是一个基督徒生活的真正的东西，也不是基督徒的生活，也不是寻求律法的规条。基督徒的生活也不是看到一个非常美妙的美轮美奂的教堂。基督徒的生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和神之间最生命连接最深的就是我们的内心，我们在神面前的动机，我们在神面前的内在的生命。这个是所有基督徒和生活的和神在神面前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你说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呢？显然不是外在的衣着，显然不是教堂，显然不是装饰，显然不是仪式，显然不是外在的美妙的歌声。基督徒的生活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里边的生命在神面前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被改变，不断的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不断的生命被神不断的更新改变。这个是基督徒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许多的慕道友哈来到我们中间，昨天你会想象到这些慕道友如果第一次来教会，他对教会的观念是什么样的？你能不能想想他来到教会，哎，他觉得教会可能是非常热闹，对不对？昨天我们真的是200多个人，哎呀，挤得水泄不通，好吧，忙得我满头大汗。本来是这个非常冷的哈，结果这个屋子里面变得非常热，你知道，哇，热得汗流满面。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他对基督徒，他对教会，他生命里边，他心里边的想法是什么？如果一个慕道友去到一个天主教会，他看到的很多的仪式，看到很多的蜡烛，看到非常美的教堂，看到神父的圣袍，看到美妙的歌声，他可能脑子里面想到的所有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些。如果他去到了一个旧约的时代，他看到很多的献祭，他看到很多的律法，也许他脑子里面想象的一个信仰的生活就是这样。可是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信仰的生活都不是外在的东西。所以真正一个人来到教会的时候，当这些东西都开始慢慢的散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要在人的身上，他要在所有这些活动的背后，他要在所有这些仪式的背后，他要在所有的这些敬拜讲道的背后，去看到那一位活生生的神。也就是我们昨天在听这个见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见证是在讲他的医病，神怎么医治他。但是在这个见证的背后，如果一个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他能够摸到，他能够发现到那个背后最重要的、最真谛的一个最核心的东西，是那位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非常活泼的彰显出来，那位永生的神在我们生命中非常活泼的彰显出来。这个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外在的，不是外在的仪式，不是外在的宗教规条，不是教堂，不是外在所有的衣着。基督徒的生命生活最重要的是我们内心被永生上帝的灵充满，我们的内心完完全全被上帝改变了。当一群被上帝改变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外在的宗教仪式、外在的衣着，所有的这些都不重要，你会发现神在这群人的生命里边彰显出来。那个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当他来到教会的时候，他发现不是仪式，他发现不是外在的东西，他发现是这一群人的生命里边有一个东西是他的心深深渴慕的。这一群人的生命里边散发出来的属天的爱、属天的圣洁、属天的能力，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明白了那个基督徒生命里边、信仰生活里边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们看重的不是外在的东西，我们所看重的是内在的生命、内在的动机和内在的心思意念。这也就是在这一节圣经里边，你会发现在这段圣经里边，这个诗人讲的，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啊，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显然诗人在这里边深深的明白什么是成圣。成圣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成圣真的不是你读了多少遍圣经，虽然读圣经非常重要。你看哈，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神学老师，他是研究新约的，但是他却不相信上帝的圣经是无误的。我相信圣经他已经读了许多许多遍了。显然一个圣经读多少遍，你研究圣经多深入，跟成圣不是成正比的。显然成圣不是你做了多少宗教的东西，成圣是我们内心被上帝不断的更新改变，我们的内心深深的爱着这一位神，我们的内心深深的渴望这一位神，我们的内心深深的敬畏这一位神，我们的内心深深的被上帝充满改变了。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我太太他们那个教会里边哈，在这个巴西的教会里边，他们星期天啊，这个也是很好的，所有的女孩子哈都穿上最好看的衣服，然后哈梳洗打扮的都非常美的，然后到了教会以后一看，哇，一群美女，简直是，你知道他们好像去教会就好像那个好像过节一样。但是那个内心对神的渴慕我非常怀疑，那个内心对神的敬畏我非常怀疑。许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坐在教会的时候，你心里边所想的很多的时候都是人的东西，你所看到的都是人的东西，你所想的、所思的全部都是人的层面。我们需要知道成圣是我们的内心真正的来到这神的面前，渴慕他、敬畏他、爱他、被他深深的更新、深深的改变。所以这个就是诗人在说，他说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你知道吗？这个是信仰的最核心的东西，这是我们和神最深的东西，也是我们基督徒生活里边最精彩的东西。当你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你会发现哈，昨天哈，大家都觉得很好，对不对？但是我昨天听那个见证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这个生命真的是被神改变的一个生命。一个完全不去教会的人，在那个患难里边开始产生对神的爱，开始产生对神的敬畏，开始产生对神的渴慕。当他在那讲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人之所以不同，不是外在的，不是他的衣着，也不是他的长相，也不是他任何的东西，这个人之所以不同，是他的内心 对神是有爱的，他的内心开始敬畏神了，他的内心被上帝改变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和神信仰生活里边最重要最核心的东西。成圣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生命深深的被更新，我们的内心深深的被改变。所以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在的生命，神看重的是我们内在的动机和内在的心思意念。所以圣经上讲了几个例子啊，我们从几个方面可以来看哈。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新约的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看一下新约的马太福音第六章啊。我来为大家稍微读一下哈，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然后接下来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的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父早已知道了。我们再跳到下边，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可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看到在这里哈，主耶稣讲到了一个上帝最看重的东西，主耶稣也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神所最看重的东西。我想问大家哈，你觉得行善好不好？一定好的，对不对？读经好不好？一定好的。祷告好不好？一定好。进食好不好？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法利赛人的行善是不好的，然后说法利赛人的进食也是不好的，法利赛人的祷告也是不好的。那么这个错误在什么地方呢？错误就是法利赛人忘记了信仰的最重要的核心是内心的，信仰的最重要的核心是动机的，信仰最重要的核心是我们内在的品格和内在的心思意念。而法利赛人以为信仰的核心是外在的东西，只要我祷告了，只要我进食了，只要我行善了。不是这样的。你会发现主耶稣为什么说他们的行善不好，当他行善的时候，我可以在这说，哎呀弟兄姐妹们，我上个月可是奉献了3000，这个支票大家看到没有？看到了哈，啊，现在投进奉献箱。神说这种行善是最糟糕的行善。我就祷告了，但是呢，我不在教堂里，我不在自己祷告，我站在路口，哎呀，在那祷告。因为大家要知道哈，以色列是一个宗教性的国家，你知道，你站在路口祷告，所有人都说：“哎呦，这个人啊，陈潇真是虔诚啊！你看他站在那里已经站了2小时了，哇，在那里祷告敬拜赞美神，所有的人都说我们这里出了一个大圣人，就是他。”主耶稣说：“这种祷告是最糟糕的。”法利赛人也是常常进食的，他进食的时候故意把脸弄得很白，你知道吗？然后呢，拄一个拐棍进来，人家说：“哟，怎么回事，陈潇？你今天哪不舒服？”“我正在进食。”然后所有人说：“你进食几天了？”“已经3天了。”“我准备进食到7天。”
到第六天的时候，弟兄姐妹请多打电话给我，如果我在医院里面，请你们去看我一下。你知道吗，所有他的信仰的核心部分不是生命真正的面对神，所以主耶稣说这种的东西是错的，因为神看重的不是外在的东西。最属灵的祷告，最属灵的进食，最属灵的读经，最属灵的行善，都可以变成最不属灵的东西。当我们的内心是不对的时候，当我们的动机是不对的时候，当我们的内在品格是不对的时候，耶稣神说，神所最看重的是我们里边的那个心。那个人是爱神的吗？那个人是敬畏神的吗？那个人是真正的渴慕神的吗？他所有这一切做的里边，他最后的动机是什么？这个是神深深要来改变我们的。所以这个就是诗人在说，他说用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神面前蒙悦纳。很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有可能会落到这种的光景里边，因为我们所追求的不再是我们内心的成圣，我们开始追求外在的仪式，我们开始追求外在的东西。神让我们再次的回到内心的深处，成圣的奥秘是我们内心更多的爱神，更多的敬畏神，更多的渴慕神，更多的远离罪，更多的内心被上帝所改变，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活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我们起来做的事情也是不一样的。神借着我们内心的改变充满在我们里边，让整个的教会充满了神的同在。我们看第二个例子哈，扫罗王。扫罗王刚刚开始做王的时候，他非常的谦卑，他觉得他自己不配。但是扫罗的一生，你会发现他慢慢的就开始骄傲了，慢慢的就开始违背神的命令，慢慢的就开始反叛神，而且不悔改。所以呢，神就差遣撒母耳去告大卫。当撒母耳告了大卫了以后，大卫就变成了真正的王。但是扫罗知道了以后，就开始追杀大卫。有一个祭司给了大卫几个饼，扫罗王知道以后，就把整个祭司城的人全部都杀掉了。那么有两次大卫是可以杀掉扫罗的，但是大卫没有杀掉扫罗。当大卫跟扫罗说我可以杀掉你，但是我没有杀掉你，扫罗当时就哭了。但是扫罗还是没有改变，以至于最后神不得不废掉他。你可以看到扫罗在做王的初期和做王的后期，外在没有什么改变的，他还是王，他还是他那个人，他还是那个武功高强的，他还是这个非常能征善战的。但是唯一改变的就是他和神的关系改变了，那个是他心里边最深处的东西，他和神的生命改变，他和神的关系改变了，他内心开始反叛神，他内心开始不顺服神，抵挡神。所以所有他做出来的行出来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内心和神的关系决定了我们这一生所有的东西。你可以在同样的位置上，你可以有同样的权柄，你可以吃同样的饭，有同样的老婆，同样的儿子，同样的长相，所有的都是同的，只是你的内心改变了。扫罗就是这样的，所有的都一样，只是他的内心改变了，
他不再敬畏神，不再爱神，不再想顺服神，所有做的一切都是非常非常恐怖的。最后一个例子，大卫王。大卫是非常非常爱神的，也是非常正直的哈。大卫也是一位战士，为以色列征战哈，杀掉巨人歌利亚。那么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大卫两次可以杀掉扫罗，他没有杀。显然大卫的心哈是非常正直的。大卫诗篇里面也常常说，我是非常正直的，那个恶人哈我都没有杀他，这是大卫的心哈。那么突然有一次，前方的将士正在打仗，大卫在后方在那睡觉，然后呢到他的平顶阳台上，突然看到一个女的非常美丽，正在洗澡。然后他就问他的随从，那个女人是谁？随从说，那个女人是你手下的一个将领赫人乌利亚的妻子。他说，你去把她接来。接来以后，大卫就跟他犯了奸淫。完了以后呢，这个女人呢就怀孕了，他就差遣人跟大卫说，我怀孕了。大卫马上想到说，我把她的丈夫赶紧调回来。然后呢，她丈夫回家跟她的妻子一同房，这个罪就遮住了。他就把乌利亚调回来，哎呀，跟乌利亚聊天呢，讲到后来，大卫说，你回家去睡觉吧，回家去洗洗脚吧。结果这个乌利亚呢就待在皇宫的门口，没有回家，睡在皇宫门口。第二天早上，大卫知道，他说，你为什么待在皇宫门口呢？你为什么不回家呢？这乌利亚说前方的将士都在打仗，我怎么好回去跟妻子同寝呢？不行，我一定要睡在外边。哇，大卫又想到一个方法，晚上请乌利亚来吃饭，哇，跟他灌醉，把乌利亚灌醉了，心想一灌醉好了。结果乌利亚还是睡在皇宫门口。大卫第三天早上起来，知道乌利亚还是没有回家，他就心生第三个计，写了一封信给前方的元帅约雅，说把乌利亚派到最危险的地方，让他被杀掉。乌利亚就带着这封要杀他的信回到前方，交给了元帅，然后乌利亚就被杀了。大卫就把他的太太娶过来做了自己的太太，然后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大卫是非常爱神的，大卫是非常敬畏神的，但是大卫不明白我们生命里边的最核心的东西一旦败坏了，它在我们生命里边会留下永恒的东西。那个东西有可能只是一刹那的。大卫就是在皇宫的顶棚上看到一个女的，他就起了淫念，然后他就把这个女人接来，这个淫念就变成了行为。当这个女人怀孕了以后，大卫又想到另外一个非常坏的，就把她的丈夫接过来，想来掩盖这个罪。当她的丈夫拒绝回家的时候，大卫就生出了第三个想法，把她杀掉。所以你可以看到，当大卫写诗篇的时候，他说，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心思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成圣最重要的都是内心的。大卫是一个非常爱神的人，非常敬畏神的人，但是他败坏的开始都是从内心的。当我们内心的心思意念有意见偏差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再回到神的面前蒙光照被调整，你会发现你会一路的败坏下去。所以神看重的都是内心的，所有的罪的根源都是从内心开始的，一切的问题都是从内心开始的。所以大家要明白哈，当我们讲到这三个例子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所看重的，神真正要做工的，神真正要更新的，都是我们内在的动机、内在的生命、内在的心思意念。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哈，在箴言第四章23节， 在箴言，圣经的诗篇的后边，箴言四章二十三节，好了，我来为大家读。他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神所看重的是什么东西？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教养一个孩子，你会发现一生的果效，你觉得从哪发出呢？你觉得你一生能够成功，果效是从哪发出的？也许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要有钱，有钱好办事，或者是你觉得你的头脑你要会算，像那个刘永宁一样非常会算，或者是你会觉得权力或者美貌，一生的果效决定在这个方面，决定在权力，决定在金钱，决定在你一生里面的努力。但是圣经里面在这段经文里面讲，他说你一生的果效是由心来发出的。显然神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个是对大卫一个最好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如果偏离了，我们一生会带来极非常错误的果效。如果我们的心是对的，我们的一生可能会带来非常正面的果效。你可以看到许多非常有能力的人，他们的心如果是对的，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都是正面的；如果心是错的，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都是错的。显然神让我们看重的都是我们的内心。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到第七节，我来为大家读哈。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你看这段经文哈，非常美。这段经文讲到，就是扫罗被废弃以后，神差遣撒母耳去高大卫做王。那么这个大卫的父亲呢，一共有八个儿子，所以他把所有的儿子都叫来了。那撒母耳呢，就准备要高，他看到第一个这个大卫的最大哥的时候，他就心里说哈，他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因为他看到这个大卫的大哥是非常高大非常英俊的，他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结果神就给他一句话，他说你不要看他外貌高大，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了解到，神真正看重的都是内心，而且神让我们一生要保守的也是内心。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想我们要怎么样来培养我们的孩子，弟兄姐妹，你觉得你要怎么样培养你的孩子？给他很好的头脑，给他很好的教育，给他很多的帮助，很多的训练，还是你觉得他最重要的是心？如果他的心是错的，他在这一生里边对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力一定是反面的。如果他的心是对的，他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一定是正面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同样的，如果我们的心是错的，我们带给这个世界的影响力一定是错的。如果我们的心是对的， 我们带着一个世界的影响力就是对的。什么是一个正确的心？就是一个爱神的、慈爱的、良善的、诚实的、正直的、爱神敬畏神的这样的心，放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世代的影响力就是对的。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里发出的。我们再来看历代志下第十六章，历代志下第十六章，圣经的历代志下第十六章七到第十节，在这里说，他说那时先见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撒，对他说，因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了你的手。古时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战车马兵不是极多吗？只因你仰赖耶和华，他便将他们交在你手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这事行的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神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神说神要在这里显大能，帮助一切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弟兄姐妹们，你觉得神会帮助什么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常常会思想，神会帮助什么样的人呢？是帮助一个聪明的人，或者是帮助一个有本事的人，或者是帮助一个向他心存诚实的人？神一眼看过去，许多有能力的，许多有聪明的，但是神真正寻找的都是心里边向神心存诚实的人。什么是向神心存诚实？就是向神不还诡诈，向神不三心二意，向神不隐瞒不隐藏，向神顺服，向神敞开，真正的敬拜神，真正的敬畏神的这样的人。神一眼看过去，看到一个人的内心是向他心存诚实的，神就会显大能来帮助他。亚撒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亚撒在年轻的时候，他是心向神诚实，所以有100万的军队来攻击他，神就废掉了100万。但是当他晚年的时候，他的心开始偏离了，他开始心怀二意，他开始三心二意。所以神就差遣一个先知说，神所寻找的是一个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当我们谈到内心的时候，当我们谈到内心的动机的时候，当我们谈到我们内心的心思意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人是非常败坏的。弟兄姐妹哈，你有没有想过，你花一个星期的时间专门来注意你自己的心思意念，不要注意别的东西，常常想的都是你心里面在想些什么。当你发现你开始注意你的内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内心是非常败坏的。我自己哈是怎么样发现我自己内心的？我觉得在我小的时候哈，我第一个认识是我发现人类的历史有很多的战争，很多血腥的杀戮，很多的不平。中国的历史有很多的运动。那么再大一点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哈，这个国家有很多的缺点，这个制度方面哈有很多的缺陷，有很多的独裁、腐败、不公平的东西。我们在音乐学院的时候，哎呀，那个老师哈是非常不公平的。如果他恨你的老师，你就成为他的出气口了。哎呦，如果我很恨他，他的学生我就给他打低分。哎呦，我就发现这个世界怎么是这样的呢？这样的一个世界。
那么再大一点的时候，我发现哈，一个政党是有很多黑暗的。当你读一些揭露黑暗的文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个政党是有很多的黑暗的。我再大一点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学校是有很多的矛盾，很多的诡诈。然后再大一点，开始接触人，我就发现我所有接触的人，大部分的人我都不能相信的，甚至很多我接触的女朋友我都不能相信的。这些人都是坏人，我当时就想的，我这些人都是坏人，都是自私的人。有一次我跟我父亲写一封信，说我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负责任的父亲，最差的一个丈夫，我是替我妈妈出气哈。后来我自己发现我自己比我父亲更差，我可以同时交好几个女朋友，满口谎言。人最后神让我们认识的一个过程，常常是从外在开始认识到最深的地方，就是你自己的内心。你可以看到我刚开始认识的都是人类的历史、国家、政党、公司，我接触的所有的人都不好，都是坏人，这些老师都是坏蛋。最后发现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败坏的人，而最终发现的是我的内心的深处是那个败坏的那个全员。所以这个是神让我们一步一步的进到我们生命里边的最深的地方，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我们的内心。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讲的话，他说从心里发出来的有凶杀，有奸淫，有苟合，有偷盗，有谤毒，有嫉妒，有纷争，这些都是污秽人的。弟兄姐妹哈，这一个星期你可以别的东西都不要太注意，你就注意你内心的心思意念。你会发现主耶稣说的哈，凶杀、奸淫、苟合、偷盗、谤毒、嫉妒、纷争，在我们心里边都是非常非常真实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人类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内心是败坏的，而神最终要解决的就是我们的内心。这个就是成圣生活的一个奥秘，成圣的生活绝对不是外在的，成圣的生活绝对不是仪式性的，成圣的生活绝对不是外在的仪式，外在的所有东西，成圣的生活毕竟是从我们的内心开始的，而这个内心是只有上帝才能够改变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哈，天生的都是义人，你知道吗？我们都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人啊，当我们明白世界上有很多问题的时候，你都会发现这些人都是坏人，希特勒是坏人，对不对？那些杀人犯是坏人，这些都是坏人。可是你真正神带我们一步一步发现我们的内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内心是真正所有问题的所在，而神要改变的就是从我们的内心开始的。显然成圣的生活必定是内在的，必定是从我们的心开始的。所以弟兄姐妹，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觉得你最大的敌人是谁？如果我太太跟我吵架的时候，她肯定觉得我最大的敌人就是她，就是我，因为我让她的人生觉得没有那么美满。你可能会觉得你的人生有几个很大的敌人，对不对？其实如果我们真正看圣经的话，我们内心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内心最大的敌人，如果你能够让上帝来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的内心，你会发现你在任何的情况里边，你在任何的困难里边，你在任何的不如意里边，你都能过一个得胜、荣耀神、充满了上帝同在的生活。约瑟就是这样，
约瑟在多少的艰难里边，他的内心是深深的住在神里边的，他就胜过那些难处。所以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圣经上有这样的例子哈，参孙，参孙是一个最大能的勇士，参孙用一块驴腮骨就可以打死1000个非利士人，参孙可以推倒整个神庙的这个支柱，3000人被压死，但是参孙胜不过自己内心的情欲。如果参孙能够胜过他内心的情欲，他可以无往不利。参孙最大的敌人不是非利士人，参孙最大的敌人是他的情欲。扫罗也是同样，扫罗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勇士，他是君王，但是他胜不过他内心对大卫的嫉妒和黑暗，他要一直来追杀大卫。保罗也说，他说我内心有一个另外一个犯罪的律将我掳去，我是一个取死的身体。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大家知道什么叫做取死的身体？就在罗马时代有一种刑罚，这种刑罚呢，就是把一个活人和一个死人绑在一起，当这个死人的尸体开始腐烂的时候，你是嘴对嘴眼对眼手对手的和这个尸体绑在一起的，当这个尸体开始腐烂的时候，那个活的那个身体也跟着一起腐烂，那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保罗说，他说我就是这样的，他说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两个律，一个是死的律，一个是生的律，这个死的律把我掳去，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弟兄姐妹，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能够胜过我们自己，你会发现你可以在任何的情况里边，你可以在一切的难处里边，你心里边都是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光明，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赞美，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所以真正有问题的绝对不是外在的，真正有问题都是我们的内心。任何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内心是对的，如果我们的内心是刚强的，如果我们的内心是圣洁的，这些事情我们都能够胜过。大卫就是同样，如果他的内心是圣洁的，他可以胜过这个试探。如果扫罗的内心是慈爱的，他可以胜过那个嫉妒。如果参孙的内心是圣洁的，他可以胜过这些情欲。如果我们的内心是充满了得胜的，我们就可以胜过许多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困难。所以什么是成圣的生活？成圣生活的奥秘就是让神来改变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内心被神完全的改变。说到改变内心的时候，弟兄姐妹，问下面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可能改变我们的心？我发现哈，我们是很多事情都能改变的，我们的行为我们可以改变，但是我发现我的内心我是真的没有办法改变的。我明白我没有办法改变我内心，是我信主以后，信主以后哈，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渴望，就是我很想过圣洁的生活。哎呀，那个时候真是，因为搞艺术的本来就比较堕落哈，以前我们看女孩子啊，都是用一种非常非常不好的眼光来看她们的，你知道？我记得我们在音乐学院的时候，那个大家吃完饭了以后啊，坐两排，坐在那个路旁边，你知道啊，在那说笑。然后有的女生哈，一个人走过来，哇，我们突然全部不说话了。 哇，所有男人好都用一种男人的眼光看着那个女的，好，那个女的突然紧张的，你知道，就有的女孩子会在那摔倒。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我们是从那种出来的。你知道信主以后想要追求圣洁，哎呀，才发现我脑子里面是充满了不对的思想。我越是想追求圣洁，越发现自己是不圣洁的。越想把那个不好的念头压下去，你发现这边压下去，那边就出来了。你压下去一个，七个冒出来。哇，那个时候才真正的明白保罗所说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你会发现人是没有办法改变内心的。所以成圣生活的第一件事情，明白内心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成圣生活的第二件事情是明白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内心的。你可以改变行为，但是你对一个人的恨，你对人的嫉妒，你里边的愤怒，你里边的那种仇恨很难改变，那个是神要来改变的。你可能会透过外在想要改变内心是不可能的。我记得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这个王永胜牧师的见证。王永胜牧师在他年轻的时候，他说我要学习谦卑。他觉得他们教会有一个老牧师是非常谦卑的，因为那个老牧师走路非常慢的，哎呀，跟弟兄姐妹说话都非常柔和，说哎呀姐妹你好。所以他要学习谦卑，然后他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就开始学习，腰开始弯下来，然后走路特别慢，然后见了弟兄姐妹，拉着弟兄姐妹的时候，陈弟兄你好，愿神祝福你。有一天神跟他说，他说王永信啊，你这个不是谦卑，你现在是以你的谦卑为你的骄傲，你的内心没有丝毫的改变。法利赛人也是同样的，他们在祷告，他们在进食，但是他们的内心是没有丝毫的改变的。所以主耶稣说他们什么？主耶稣说他们是粉饰的坟墓，所以外边是修饰的很好，但是里边是充满了死人的骨头。这个就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光景。弟兄姐妹，成圣生活的第二件事情，你要深深的明白，我们人是对我们的内心是毫无能力的，真的是这样。我有跟大家讲过我父亲哈，也不是要说他坏话，但我父亲啊非常喜欢赌马，所有的人都跟他讲不要赌马，他没有办法改变他赌马，最后他就什么，他就把这个赌马哈变成一种艺术。每一次我们跟他讲，他说赌马是一种艺术，你们不懂，然后就开始讲赌马的艺术，他把赌马变成一种很高尚的东西，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人类，人类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内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变成一种崇高的东西。我们可以变成性解放，我们可以变成自由，我们可以变成所有的东西来为我们内心神所恨恶的东西来开始一个新的东西。所以人是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内心的。所以通往成圣的道路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认识败坏的根源是我们的心。第二件事情就是让我们明白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内心。这个也就是诗人哈，我们再翻回到诗篇第19篇，这个也就是诗人在这边说，他说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诗人在这里边讲罪的时候，讲到4种罪。第19篇，他说隐而未现的罪，这是第一种罪。第二种罪他说是任意妄为的罪。第三种罪他说是辖制我们的罪。第四种罪他说在神面前的大罪。弟兄姐妹，什么是隐而未现的罪？什么是隐而未现的罪？你知道从小到大我心里边不知道恨过多少人，但是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对不对？我也不记得。 隐而未现的罪，就是你做了别人可能不知道，或者是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都不觉得，或者你自己也不认为是罪的罪。当神光照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是罪。第二件事情就是任意妄为的罪，任意妄为的罪就是你知道那个是罪，但是你不在乎，你故意或者是你想试试，或者是你不管了，哎呀，人在火头上不管了，对不对？跟太太吵架的时候不管了，火头上，哇，一闭眼睛，这个拳就打出去了，幸好上帝拦阻，一拳打在墙上。那个就是任意妄为的罪，各种的言语激发出我们那个犯罪的欲望。我们知道是罪，但是我们不管了，我们去犯了。什么是辖制我们的罪呢？就是罪本身是有一个毒钩的，当你犯了这个罪了以后，这个罪就会常常的勾住你，你会犯同样的罪，这个会勾住我们，这个罪会让我们上瘾。所以你可以看到色情、毒品、香烟、酗酒、赌博都是这样的罪，这个罪会勾住你的。这个也是为什么哈，当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当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了以后，神怎么对该隐说？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你若行得不好，他说罪就伏在你的门前。哦，这句话非常重要，他说罪会伏在你的门前，他说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个就是一种辖制我们的罪，就是这个罪永远的在你的门口，你什么时候踏出屋子，这个罪就沾上你了。而且他是恋慕你的，他知道你喜欢犯这个罪，哇，他就贴在你身上了。当我们看这个刘永宁的见证上，你会发现真的这样。哇，他赌的已经是在旅馆里边一住就是二十几天，几天几夜不吃不喝不睡，他说实在累得不行了，就到旁边的椅子坐一会儿，只要有最后一口气，他就要赌下去。这个就是辖制我们的罪。然后最后，神在这里讲，他说得罪神的大罪。当我们这些罪一步一步的往上走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后我们会成为一个得罪神的人，我们会犯得罪神的大罪。也有人讲哈，这个罪好像是一步一步的迈上去的，先开始是隐而未现，然后是任意妄为，然后是辖制我们，最后是得罪神的大罪。从小罪到大罪，从小贪到大贪，一个一个的带上去。当我们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诗人就在这里边揭开了一个基督徒成圣生活或者是成圣生命的一个奥秘。认识我们的败坏，认识败坏的根源，认识我们无能为力。所以诗人也就在这里说，他说你要光照我，光照出我隐而未现的罪。他说你要拦阻我，拦阻我不要去犯那个任意妄为的罪，都在这个诗篇上。他说你要帮助我，帮助我胜过辖制我的罪。他说你要保守我，保守我免犯大罪。所以这是诗人在神面前的一个呼求，光照我，拦阻我，帮助我，保守我。接着诗人说，他说如果我们想不犯罪，想成圣，你会发现诗人在这里面写的必须我们要从内心开始。这个就是为什么神建造我们一定是建造我们的内心，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生命的东西。第三件事情，成圣生活，就是我们要了解只有神能够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的内心的罪。所以更新的生活哈，是从我们的内心的生命开始的。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 在你面前蒙悦纳。弟兄姐妹，你觉得你的内心的意念怎么样能够改变呢？你觉得你的内心的意念是不是神所悦纳的呢？你口中的言语是不是神所悦纳的呢？我觉得如果我们想改变我们的内心，大卫在诗篇第51篇所写的是一个真正的答案。我们翻到诗篇第51篇，诗篇第51篇，我们一起来看第10节。诗篇第51篇第10节，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成圣生活的奥秘的第一件事情，认识我们败坏的根源；第二件事情，认识我们无能为力；第三件事情，求神帮助我们胜过罪；然后第四件事情是求神在我们里边做更新改变的工作。这个就是大卫在这说，他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一直觉得他是非常正直的，直到他犯了罪了以后，他才明白他败坏的根源是他的内心，而他是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内心的，只有上帝可以来改变他的内心。最后他求神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我们的心是败坏的，我们的灵是弯曲的，我们的灵是高傲的，我们的灵是与神为敌的。所以这个所有的更新都要从内心开始，求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给我们一个新的灵。